宁堂主，你打算带多少人去安都？
贵星不贵多，四个就够了。
六道堂阿修罗道于十三，
四尾道元禄，
天道前昭，
人道孙郎，
六道堂堂主宁远舟。
洛杉矶 AM 1300、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由柠檬影业出品的原创古装传奇剧《一念关山》，自开播以来呢，收获了极大的关注以及热度。这部电视剧由刘诗诗、刘宇宁、方逸伦、荷兰豆等主演，讲述了安国朱一卫前佐使任如意在姻缘巧合之下成为了吴国营地使的小分队的成员之一，和吴国六道堂的堂主宁远舟、风流浪子于十三、公主杨莹等人经历生死共同成长的 故事，而这部剧中最大的显眼包以及公孔雀于十三，他真的是广受观众朋友的好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方逸伦请到了空中，来跟海外的华人朋友聊一聊戏里戏外的于十三。
为天下女人增色，乃我于十三
毕生所愿。于十三，有人来进你出狱了。欢迎收听《王牌驾到》，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超级王牌嘉宾，他真的是被我们海外的听众朋友千呼万唤出来的。让我们欢迎热播剧《一念关山》于十三的扮演者方逸伦。 Hello， 小方。
大家好，我是方逸伦，在《一念关山》中饰演于十三。
于十三，哇，这个角色是我在看《一念关山》第一集的时候就被惊艳到的一个角色啊。
好像是第二集才出来，第三集才出来的。
好，我前面自己重录了。<笑><笑>主持人的看剧标准原来是从于十三出场的那一集开始算为第一集。 OK， 好，其实呢，在海外看这个最新的华语电视剧也很方便啊。如果还没有看《一念关山》，可以上到这个 YouTube， 然后搜索关键词“一念关山”，就会看到柠檬影业的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啊，点进去，现在正在热播当中啊。那 in case 收音机前的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剧，那我们还是先请方逸伦来跟我们海外的朋友介绍一下，哎，于十三这个角色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好的，于十三呢，他是六道堂，就是一个情报刺客组织吧。他里面那个阿修罗道的都尉，然后呢，擅长射箭，武功很高，长得也很帅，然后也特别擅长人际交往，特别会撩妹，这样子一个非常有趣，然后又富有个性的那么一个角色了。
嗯，哎，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接了这个角色？
会不会担心演之前有没有担心说，哎，这个跟我以前的很不太一样啊，我的粉丝会不接受啊？
哦，那可太不担心了，那咱是演员，能接到这种就是和之前的那些角色有差别的，对我来说是还挺开心、挺兴奋的。因为其实，在国内像我们做演员的时候，如果你在一个类型上有比较相对来说成功一些的角色之后，接下来来找你的项目都会和这一类的角色特别的雷同，然后。
那个《一念关山》来找过来的时候，告诉我是一个风流浪子，然后武艺高强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可别说了，我第一时间看到他那个人物简介就被这个角色给吸引了。确实，这个角色我们大家都好喜欢。哎，但是很多网友也很好奇啊，就是，哎，那要演这种，他又有点油腻，然后但是又你又演得很清爽，又很可爱，就是特别到位，三分油腻但不惹人讨厌。你之前有做哪些准备工作？
其实就是想得很清楚。第一，因为虽然说于十三是独特的，但像这种可爱、讨喜，然后又有点油滑的角色，其实在别的剧里也有出现过嘛。那最大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去跟别人演得不一样，然后怎么能让这个油滑或者这种搞笑的部分让人觉得特别的清爽。那简单来说就是主打一个真诚，他说的那些话。
就是全部都是非常真诚的，甚至是他去撩那些啊，包括像如意啊，包括像各种各样小娘子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真诚，把这一段我的方式就是把这一段当偶像剧去演，
嗯，
每一句话都是字字诛心，就是深情款款的那种。
我于十三对人性简直是手拿把掐，我办事你放心，
就这样你能放心吗？
美人来，坐这坐这。美人肯来帮忙，那是我求了八辈子的福分。
他说那些话，他不是在调笑别人，而是真正的就是非常喜欢别人，或者说是在表达自己的心意吧。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说你可以演的拿捏的如此的自如，是不是你现实的生活当中就有这个于十三的 DNA 啊？
可能在那个内心深处有那么一面吧，就说年纪大了，然后就那个上升了，这个星座上双子座这样子。本来因为于十三他的那个定位其实就是双子或者射手这种，对，偏那种风向星座的性格嘛。然后因为像当下吧，大家还比较流行那种就是快意恩仇，活在当下，
嗯，
及时行乐这么一个感觉嘛。然后就是我觉得于十三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生活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去到他那个状态，或者说我自己是他是十分的话，我可能有两三分像他这样子。
你本身是什么星座？
我是摩羯座。
我认识的摩羯座就是那种很脚踏实地，然后逻辑思维还蛮满分，做事很认真，不拖泥带水的人。
对对，土象星座的特质嘛，然后讨厌麻烦，然后努力工作，喜欢做事情，打直球，说话也是。
你真的上升是双子啊？
真的上升是双子，然后那些什么月亮、火星之类的，我查了一下，基本上都是风象。
真是太巧了，现世的于十三。哇！方一伦的生日是12月26号。代表所有的海外的朋友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怎么说要从美国给我寄一个大礼过来吗？
哎，可以啊，地址给我就好。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愿望里面三个的其中一个是什么？
其中一个就是希望后面能够再去接一些不同类型，然后能让大家留下印象的角色吧。其实好演员很多，但是好的剧本或者说适合自己的角色不是那么好找。对，希望就是这一次能让大家去了解到我之后还能有类似的作品。你如果想要再问一些俗的话呢，那就希望说来年可以挣钱比今年挣得更多，明年把房子赶紧买。
一点都不俗，我喜欢。
微俗微俗。
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实现，我觉得肯定可以实现的。
好的，太感谢。
好，那在进广告休息之前呢，我们也要送上北美的观众对《一念关山》中方一伦所饰演的角色于十三的一些评价，以及他们想对小方说的话。
方一伦所饰演的于十三是我今年印象最深刻的角色之一，这个人物的反差感设计得很精妙。
方一伦扮演的这个于十三既玉树临风又俏皮灵动，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呢贱兮兮的又不油腻。希望方一伦能演更多的古装悬疑类、古装武侠类的，下一次我接着追您的剧。
我没事，刘磊没事，活着呢，生猛得很，哈哈。
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是《一念关山》当中于十三的扮演者方一伦，小方。那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呢，大家也听到了最近网上也非常受欢迎的于十三合集哦，里面有很多呢小方在剧中的经典的台词哦，包括这个我没事，蛇也没事哦。而且听说那是一段即兴的发挥啊，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现场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呢？方一伦。
趣事儿可多了，但是尺度比较大，可能这个节目里面就出不来。
哦，真的吗？那可以讲一些小尺度的吗？
啊，小尺度的没有，就是像包括那些我没事，蛇也没事这些， 希望说能给大家一种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如果按传统的戏剧拍摄方法，可能男主去救女主之后就会从天上缓缓降落，然后 bling bling 的光啊什么就非常唯美的那个，然后咱们就主打一个男主去救了女主之后脱臼了，然后他们两个相互问说你没事吧，那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投入到他们两个有没有受伤，再从里面再跳脱出来，我说我没事这样子，就让大家感觉整个节奏都是特别的快，然后没有办法去预料下一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你挺好的，那个气氛调节的特别的好，然后很多人现在都在模仿那一句，而且我还听说是不是除了那个地方是还有其他很多即兴发挥的地方吗？
相当多即兴发挥的地方吧，就是包括让我想想吧，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啊，对，包括像惊不惊喜啊，意不意外啊，还有像那些从那个金沙楼回来，然后跟初月过了一个晚上，回去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正襟危坐的看着我，然后那个宁远舟在给我使眼色，然后就自己往里加了一些类似小样，还使眼色，格局小了吧怎么样，就是这些比较生活的东西会让他感觉比较感同身受，不会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古偶特别传统套路的东西。
哎，其实我还真的就也就看到那儿，就我看到30集、就是初月刚刚回来说我还有很多金元宝，我可以再多买你几个晚上吗，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居然想哭了，然后我就看到
那是必然不会让他哭成
于十三，我还有很多个元宝，能不能再多买你几碗啊。
那一幕算是于十三跟初月的一个高光时刻吗？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后面，所以我不知道。
算是高光时刻之一吧，因为其实从传统的那个电视剧的那种观念来看，大家会觉得说，我爱他，我爱而不得，是那种我放在心里不说出来。其实不是，我们所有的喜欢什么，我们都会说出来。包括他到后面问我说：“你明明是喜欢我的呀。”我说：“是啊，我是喜欢你的。”但是通过告诉他就是在这个当下乱世之中不要因为前路未知然后随便就把自己给托付给别人，这样子去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大家看起来也很爽很合理不憋屈。
是听上去还真的是蛮正确，很像射手座会干出来的事情。
是的是的，主打一个真诚嘛。
我是个侵犯浪子六道堂，你是贵女县主定了亲的好姑娘，偶尔心情不好出去乐呵乐呵也就完了，你呀、就是见识太少了，多去去金沙楼你就知道，只要有钱全天下会哄小娘子的美少年那是多了去了。去金沙楼记得报我名字，老板娘会给你打折的。
网上有特别多那个于十三的表情包，哎，你自己或者你爸妈家人有没有在使用？
当然是不会使用的，咱就是还是要体面一点的，毕竟年纪差不多了，过几年还是要讨老婆的嘛，这些留了太多黑料，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老不正经。
拜托你还很年轻好不好？
我就在等你这句话，就在等你这句话。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角色的出圈是不是你预计之中的事？
我觉得这部戏会很出圈，因为它的故事是编剧新写的一个故事，它不是那些传统的可能古偶或者仙侠或者武侠，它是一点偏武侠公路剧，我觉得大家会看它这个题材会很有新鲜感。但是我这个角色能那么出圈倒是意料之外。
是吗？哎呀，我就觉得你这个角色是最好的一个角色，最突出演技的一个角色，
否则多累啊。你说这一路本来大家都这个任务很辛苦对吧，有一个人 包括我们几个其实大家都有各自高光点，然后搞笑的点，打打趣啊什么，稍微轻松一点。
对，所以就是说于十三一出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配乐就开始有点变化了，然后突然间大家的这个嘴角就上扬了，这承担了大家非常多的一个笑点。
哎呀，男人嘛，有时候就应该大度点，不就是个孩子吗？
一遍给了，有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也能帮忙。
来吧，不要因为我腰细腿长就下不了手，我受得住。
说到一念关山啊，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官方频道啊，这个留言区里面，我看到了蛮多不同语言的留言的，什么中文啦、英文是肯定有的啦，还有什么葡萄牙文、阿拉伯文、俄罗斯文等等。就有网友说超爱于十三，喜剧才是方伦伦的真命戏路啊，说不定未来可以去接星爷的戏，所以你接下来想不想进军喜剧界？
就是这样子说，就是说那个星爷你好，我是小方，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刷 YouTube， 上面有人说觉得我有这一方面的天赋，我希望你多多关注我，以后要是有项目的话我很期待合作呀。
然后小红书的评论呢，哎，我们这个北美这边呢就有同事帮你看了一下，说小红书的网友疯狂敲碗让你演斯文败类的角色，哎，有没有最近类似的角色正在演当中？斯文败类，
哎呀，好想演啊！所以说各位那个甲方爸爸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人留言让我演斯文败类啊？其实我真的很不错，我毛遂自荐一下，大家有好的角色、好的项目一定要来找我啊！我好不粘人，很好用的。
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呼唤您神奇的朋友圈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让我们帮小方一起呼唤甲方爸爸，希望能有更多的伯乐看到方一伦啊。那其实方一伦也是个宝藏男孩，他不仅是会演戏，演戏精湛，业务能力强，他的这个唱歌跳舆也是非常棒的。如果有看过披荆斩棘二的朋友们应该还记得方一伦在里面有一首编号89757，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方一伦的歌声。
你把我疼好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地面，忍住情绪自动 run 一遍，我属于你，所有你说的一切命令绝对执行，忠心程度第一名，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不离鞭号89757，可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模仿人类的奇迹，真的皮肤有温度，甚至能呼吸。
一念关山 YouTube 上的结局是在1月11号的时候会播出在海外啊。前一阵也是看到有好多这个各种猜测啊，说什么于十三是下场最悲惨的啊 ABCDEFG， 有很多大家不能够接受的这个结局走向。跟海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 YouTube 上的一念关山结局呢是1月11号的时候在官方频道会播出，1月11号哦，一定要守着看哦。其实因为在中国国内已经结局已经都出了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编剧这两天还好吗？
编剧这两天出去度假了，联系不上人呐，不知道干嘛去。
哦，是哦，我当时看过你的一个记者发布会上，你不是说网上传的这些都不是真的吗？
会稍微有一些进出啊，说因为网上我看到了有几个版本，说什么最后我嫁入了出国公府，对对对，就是之类，就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它的结局呢跟这个会有一些细微的出入，大家还是要期待一下。
谢谢您的这个用词细微的出入啊，我只是这两天其实有很多人都在猜了，好多人都在猜啊，能讲吗？最后初月见到那个小孩的正确理解是可以讲的吗？我真的没看明白。
可以讲，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看明白，因为当时我们拍那个的时候呢我们一帮人在那边，我们还在商量说这个小孩到底是谁的，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也可以有好几种理解，比方说第一就是这个
宁远州，
其实宁远州和任如意是活下来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也可以去理解说是这个孩子其实是丁辉的孩子，就是我们剩下的六道堂的最后一个男人。
嗯，
然后就是为了纪念我们两个人，然后起了名字。也有可能是其实初月也已经去世了，他看到的那一切是天国中剧吧，这样子。
网友好像现在觉得是最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多，比较大。
嗯，就是我也很想告诉你就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但是我这边真的没有。不过我们大家的疑惑都在想猜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也很好啦，就是留给了大家一些遐想了，一些猜测了，嗯，挺好的。
对啊对啊，毕竟播得太好的话，万一拍第二部给大家要留个活口嘛，对不对？留个话口。
哎，我觉得这是可以有的，挺好的。一念关山会不会有番外篇？
这个不确定，希望大家就是我现在没法跟大家确定这个事情，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可以有。
最近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据说抖音上面跟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有一堆就是老公录了自家老婆追大结局哭天抢地
啊，我有看到，哇哇哭，真的。
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敢看，然后我是听到了我们台里面最喜欢追剧的同事一大清早就跟我发了数条的留言，然后他在看的时候跟我讲说直接看到心塞了，
看到网上有弹幕说啊，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Oh no， 这个 ending 也有人把它理解还是说 HE 啊，因为也算是一种团圆嘛，你会这么理解吗？
对，我的理解是其实当然大家都喜欢看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如果真的看懂这个故事的话、是因为在家国这个大义的这个问题下，我们大家都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自己最珍惜的东西了。
嗯，
其实有时候比起自己的生命来说，心中就是坚守的那一个信念可能更重要吧。我觉得大家如果一起离开，然后在天国上享乐，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 HE。
嗯，对，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就是就是你说的这不是一部古偶，它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思考。
对，
虽说我一开始不敢相信怎么可能会是这种结局，从头就是一个喜剧嘛，我还跟别人说不会的，你放心，皇上都是乱说的。然后我现在依旧还是停留在第三十集。
我有看到有类似的网友有发这种弹幕说，我只要不看他们就都活着。
我们来聊聊跟其他主演的这个合作好了，有没有什么能够分享的，尺度可以接受的？真的尺度大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把节目变成付费节目。
我可以分到钱的那种，我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尺度。
我帮你争取。
没有，其实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嘛。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剧在中间有很多特别开心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各自的发挥，然后有时候演呢也故意先不跟别人说，然后自己就突然之间就戏上就把它演出来了，会让人会笑场嘛。然后我们大家因为关系很好，然后我们有一个群叫笑场基金会，然后反正大家谁笑场一次就往里打200块钱，笑场一次就往里打200块钱，然后等到钱差不多够了之后，我们大家就会一帮人一起出来约饭。
哇，谁出血出的最多呢？
对，这个我不知道谁出血出的最多，但是我一定是出的相对比较少的那个，因为我这个角色导致我的戏路比较广，你知道吗？想怎么演。有一场戏就是我们在河边，然后那个看到那个李同光和如意姐两个人从远处走过来，就是那么很简单，其实开场就是这样，但是我就突然之间心里面想了一个东西，然后在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我说我不能再吃饼了，我的手现在在吃饼我会发抖啊，然后就给他们笑死，然后每个人都往里面打钱，一顿饭钱瞬间就有了。
哎呀，你看摩羯就是厉害。那你们目前为止那个群基金攒够了吗？能出去吃上一顿了没有？
都吃了好几顿了。对，前两天还在群里面说说，看之后如果大家有时间一起出去活动的话，就再约饭这样。
真好，欢迎你们大家一起到洛杉矶来吃饭哦，我请客。
我们那有点需要空出几天时间这样子，飞机来回可能需要两天了。
好，接下来呢是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就是方逸文接下来还有哪些待播剧，会不会是古装剧较多呢？
有现代有古装，然后有一些是比较偏情爱的，然后有一些是比较偏就是卫星发射，然后像包括中国航天人这样子的一个题材，然后在后面也会有一些比较偏仙侠，然后角色和我之前演的性格反差特别大的那种角色，反正就是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行，我前面的那些可能都没记得太清楚，但是我就只听到了三个字叫很好看，
相当好看，
相当好看，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新年新希望啊，新年也到了，方逸文有没有哪些事业跟个人的这个规划及目标？
今年的新年呢就已经没有什么规划和目标了，因为已经天注定要在组里度过了。
过年都要在剧组过呀，我还以为你们会放假。
哪呀，那时间紧任务重啊。
啊，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也是服务行业。
你也辛苦，大家现在做什么行业辛苦？对，都是现搬砖人。然后就是希望说过年的时候我爸妈能发发善心，然后来到那个剧组能来看看我，不要把可怜孩子一个人丢在这儿。然后就是希望这次拍摄然后能够顺顺利利，然后能够产出一部非常好的作品，然后希望大家像支持一念关山的于十三一样支持我下一个角色。
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于十三的扮演者方逸伦来到我们洛杉矶的空中，谢谢小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一切顺利，所有的愿望一定实现。
好的，希望 AM1300 给我寄礼物。
好的，待会儿给我一个地址，然后希望能够早日在洛杉矶看到你。谢谢。
好，非常谢谢，非常感谢。
江湖儿女，爱恨情仇 ，OK， 满足音乐。
我们其实是一种人，像我们这种人行走江湖，各自都有数不清的血债。我们之间最安全的相处方式，就是彼此完成彼此的承诺之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走马荒川危楼，一窗夜雨奔流，执一柄红尘愁，藏三尺风骨肉，人间几作客，心伤在流，人数狂乘舟，独独高俅，我浮云成秀，风月里爱波流，剑挑雪中风流，雪再快已满袖，来邀春风入座，刀光作酒，千尊游交过后，情到醉里半生愁，欲方寸斩破困忧，断恩仇，一年月落，一年生
独来独往惯，可这一路走来，我才发现，我喜欢和你们并肩御敌时，背后有人托底的感觉。原来，寻常巷陌里的五光十色和人间烟火，也那么美好。
剑挑雪中风流，雪在恩仇满袖，来邀春风入座，刀光作秀。 空。一年月落，一年绳索，一年挂上了奢华。疾风过客，至死这不问因果。无情心动，多情执着，不惧后来人评说。江湖中只你我。
曾经，我可以手刃别国的暴虐政客。从现在起，我想要凭借自己的能力，为里面的伙伴去做些什么。将来，也许有更广阔的天地到我手里，